刚才诗歌所唱的第六段，你们有没有留意一段话？始终唯有耶稣可慕。你说这句话的人属灵不属灵？这个人本来不属灵，后来属灵，因为他落到世界里面去享受了，跟世界有一点妥协了，然后回来以后，哎呀，始终还是耶稣好，始终还是主耶稣可慕。但这个不够，还有做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另外有一首诗歌，它里面怎么讲呢？有句话，他讲，主啊，我无论把你怎么思想，都觉得你可爱。只要到这个地步呢，那就是真的非常的喜乐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呢，的确将我们里面的那个渴慕主的光景呢显露出来。所以我们唱的时候呢是很喜乐的，感谢姊妹将我们这首诗歌大大喊活啊啊，感谢主。所以呢，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你看每一个人的面容就知道，大概有一点知道他最近的光景。有些人的喜乐呢是真从里面出来的，有些人的喜乐是激出来的。只要你真的像我刚才所讲，主啊，我无论把你怎么思想，我都觉得你可爱的时候，哎呀，你这个笑容啊，天上的笑容啊，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要看几段的经文，这个礼拜我们的于宏杰弟兄跟我们有交通啊，他的是比较那个美好的菜，我的是小点，但是盼望这个小点呢也能够给你们有一点味道啊。所以我们都求主给我们从他话里面我们都有领受，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总是有收获啊。虽然我们有软弱，我们有不够啊，但是主还是怜悯我们，所以我们的心要多向着他啊。我们要看马太福音17章，马太福音17章第1节到第8节，我们一同来念好吗？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面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3座盘，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同云彩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哪里。第8节我们重念一遍，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哪里。好，我们再要看回头翻前面的一章，16章，马太福音16章21节到23节，或者到24节哈，我们也请大家一同来念。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3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我们23节的下半段我们再念一次。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好，我们最后要看约翰福音21章。约翰福音21章18节到24节。约翰福音21章18节到24节。23节，对不起。请大家一同来念。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把你带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到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好，那这里我们也 要重复一节。22节，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再一次将我们召聚在你的宝座面前。主啊，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来光照我们，借着你的话来叫我们对你有更深更多的认识。主啊，当你在地上的时候，你许多的门徒对你好像是认识又不认识，对你好像是领悟又不领悟，对你好像是知道又不是那样的知道。主啊，是的，你若不启示你的自己，我们就没有人能够知道你的自己。主啊，求你再一次怜悯我们，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生命的话，借着你圣灵给我们的悟性，我们能够多明白你的自己，叫我们能够进到你的丰富的里面去。主啊，早上我们将这一点点的时间恭敬交在主怜悯的手里。主啊，求你的圣灵工作越过出口的软弱。主啊，在这里将从宝座而来的话赐给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同受一灵的感动，我们能够明白，能够遵守，能够蒙福。谢谢主，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的确要弟兄姊妹们用祷告托住我，这个礼拜有4-5天都没有睡觉，都睡得很不好。然后我的眼睛呢，这个眼睛呢有一点毛病啊，但是感谢主，主还是眷顾啊，主还是这个不配的仆人有一点的服侍啊，所以需要你们用祷告托住。刚才我们所念的三段经文都是关乎一个人的，你们知道是谁吗？彼得。你们还记得我上个月在这里跟你们传信息的时候讲到是谁？也是彼得。上次我们注重讲神的怜悯，我们注重讲彼得他的软弱，他的自信，然后呢他就否认主的名， 但是我们的主没有放弃他，我们的主知道彼得的心，我们的主在他的怜悯里面，他挽回彼得，他赦免彼得，他恢复彼得，他叫托付彼得。所以你看的时候，彼得这个例子啊，的确是看到神怜悯的心啊。彼得跟我们没有两样啊，彼得比我们可能更聪明，彼得可能比我们更率直，彼得比我们更能够体贴主，是吗？但是彼得软弱了，我们的主一早知道他会软弱，但这个软弱是为着他的好处，给他更多的认识自己。我们的主一早对他讲，他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要摔你们，好像摔麦子一样，然而你要放心，我已经，就是我们的主，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们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还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我觉得这次彼得他很自信啊，就算要跟你死跟你坐牢我都愿意的，但我们的主告诉他，鸡叫两遍以前你就要否认我的名，真的是这样子啊！我们的主在他主宰的权柄里面，他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啊。但这件事情来讲呢，的确对彼得有很大的祝福，虽然这个失败啊是彼得一生里面不能忘记的啊。我自己的领悟啊，这个彼得所犯的罪跟犹大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啊，只不过犹大犯罪为着30两银子，彼得这个失败是害怕，他没有出卖主啊，但是他否认主，但是否认主跟出卖主，你想想差得多远呢？其实差得不远，都是差不多。我们的主不是说吗？你在众人面前不认我的，将来在神的国里面我也不认你。但是我们的主他对彼得有怜悯，对彼得还不失望，对彼得还有盼望，对彼得还有托付。所以你看到约翰20章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对彼得有多大的托付啊！所以感谢主，我们会跌倒，我们会软弱，但是你不要怕，你只要你回到主的面前，你要想起主的话，你要回到主的面前仰望主，你能够向主悔改，一定有一个恢复，一定有一个开始，有个新的开始。这个是我们上次所讲的。后来我在主面前才思想，彼得的事情好像不止这些，可能还有一点的可以学习，还有一点的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得到帮助。所以我就在主面前思想，好像主也给我一点的负担啊。所以我你看这个上面这个题目哈，唯独耶稣基督，这个是很简单的题目啊，唯独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在刚才所看的三段圣经里面，我叫你们重复念的那三个地方，就是我讲的唯独基督这个三个方面。第一，唯独基督，你要知道，无论在什么人中间，在什么情况中间，你有一个信仰，你有一个信心，你有一个坚持，你有一个胆量，只见耶稣不见一人。那第二个呢，在马太福音16章那里讲到，在无论在什么人中间，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你都要体贴神的意思，不要体贴人的意思，更加不要体贴你自己的意思，然后你就将基督显出来，这个是唯独基督。第三， 我们的主对彼得说。很多人讲呢，有些人讲这个彼得，当我们的主将他将来的遭遇要遇到的情形预先告诉他，哎呀，你年老的时候呢，人家要将你的手绑起来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啊，他知道，他也心里有预备有准备啊，他愿意。然后我们知道呢，历史上告诉我们哈，这个彼得呢是倒钉十字架的啊，我们的主是见证的，他是倒过来的，因为要钉他的时候他说我不配，我的主见钉，我不能跟我的主一样，我要倒钉过来啊。所以彼得是知道的，当主跟他见讲的时候啊，人家要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要带我们去钉十字架，我们愿去吗？我们都反抗的，都不愿意，很容易就跟着他去了，是吧？那彼得知道，那彼得看看旁边，哎呀，这个约翰，他就好，他有人讲啊，他是有一点嫉妒，他是有一点其他的想法。其实很多解经的人都告诉我们，不是的。彼得跟约翰跟雅各是主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最亲近主的啊，然后三个门徒里面，彼得跟约翰更是很亲密的同工啊，常常在一起的。所以彼得是关心约翰，彼得也怕一点，我将来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旁边有没有约翰呢？啊，他能否帮助我呢？他不在的时候怎么样呢？他肯定有这个思想啊。但当然呢，他是比较好奇了啊，就问主，主啊，这个人将来怎么样啊？我想知道啊，主啊，你告诉我好吗？他的思想呢，就好像忘记了主刚才跟他讲的，你将来要见子，他的注意力已经向约翰身上去了啊。然后主就告诉他，我要将他留到等我再来的时候，这个与你何干呢？你只要跟从我。这个英文里面的讲啊，这个跟从我啊，你只要跟从我是比较重的，你一定要跟从我，你没有其他的选择了，你一定要跟从我，你不要想太多了啊。所以唯独基督的第三方面就是说，我们只要跟从主，不受其他我们外面旁边周围的影响，然后我们的注意力就离开了我们的主。因为这个很危险的啊！很多时候我们不太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以为望一望，以为去一去，以为看一看没什么问题，结果我们就跌倒，结果我们就不能够一直跟着我们的主，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所以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我们要仰望谁？仰望那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你要仰望他，要万贯于我们的主，你只要望他好了啊。所以唯独基督，我的领悟呢哈，我只记得在神的话里面的领悟，起码有这三点。第一点，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第二点，我只体贴神的意思，或者说我只体贴主的意思，我不体贴人的意思。无论人的意思是多好多美，不是出于主的，不是主的那一个的，我不要。第三点，我只是仰望主，我只是跟从主，我一定要跟从主。所以这个就是唯独基督那个实际上的那个操练学习。我们知道在中古时代的教会是非常黑暗的，那就是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大概是16世纪。那个时候这些改教的，这些给主使用，这些改教的弟兄们，包括马丁路德，就讲了有五句话，那五句话就将他们的 将他们的信仰，将他们的敬畏神的那个原则，将他们那个从天主教回转过来的那个情形告诉了我们。他们讲了五句话，这五句话就是唯独恩典，不是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神的荣耀。其中有一个唯独啊，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是的确是宗教的黑暗，天主教啊将神的话呢很多都搞到乱来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这个五个唯独啊，就是唯有是这样子啊，只要是这样子，我们不要其他的，我们要回到圣经，我们要因信称义，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不靠我们的行为，我们只要基督的恩典，我们只靠着基督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承认所有的荣耀都是要归给神。所以这个唯独啊，当然我没有时间讲这五个方面了啊。所以当我里面目前的那个负担是讲唯独，唯独基督，唯独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所讲的还是比较是教义的、真理性方面的，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是讲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实情、我们的追求、我们的操练、我们的每天过活，要怎样的进入这个维度耶稣基督的时机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不一定今天能够讲完这三点，但是靠着主的恩典能讲多少就多少。那假如讲不完的，主若愿意，以后有机会还是可以跟你们讲。所以这个唯独基督的第一点就是马太福音十七章哪里所记载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承认这一段的圣经啊是非常荣耀的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啊是讲到神的国，或者讲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那个荣耀的成情形，我们的荣耀主的那个荣耀的一个缩影在哪里，给我们先看一看。所以变化山上是很荣耀的，荣耀一个情景。使徒彼得的老年的时候，他没有忘记这件事情，他没有忘记，他还记得啊，我在这里，我在那个变化山上的时候，我看到主的威荣啊，那个威荣到他年老的时候他也要讲，他没有忘记，他盼望弟兄姊妹们要相信他这个亲眼所看见的啊，要吸引他们要来好好的来跟从他们的主。这里讲到我们的主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到这个山上，然后在上面呢他就变了形象，好像日头一样啊，那个明亮啊。然后呢有谁来？有两个人来是吗？有两个人显现在主里面。我们不要用神话的那个思想就想到这两个人怎么来呢？只要是神在神的权柄里面，这两个人可以来的啊。你知道我在想啊，为什么要这两个人来？为什么要摩西来？为什么要以利亚来？为什么不要其他的人来？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有很多主的仆人，要么是信心，要么是敬虔，要么是圣洁，都是我们所佩服的。譬如你讲到有一个约瑟，哎呀，约瑟真的是宝贝啊！约瑟他也有爱，他也不敢犯罪，他敬畏神，是不是？为什么约瑟不能来？那最会祷告里面有一个人也是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有一个人叫但以理，是吗？但以理你找不到他的错处，是吗？啊，其他的人你可能找到他的错处的， 但为什么就是要摩西来？为什么也要以利亚来？那我在思想这个问题很有趣哈、啊，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思想？哎，这两个人来就来了，没所谓了啊。既然是主差派他来的，就来了。那你去思想的时候，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就发觉，这两个人的确在属灵上面，在神的心意里面有他特别的一个地位。这两个人来了，就跟主谈话咯，跟主谈话。然后你看路加福音哪里第九章就可能有一点的补充啊，就他们好像有一点累睡觉了，然后就清醒，一清醒的时候醒来的时候看见主讲话，主跟哪两个人讲话啊。那我们知道摩西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呢，那个地位啊是没有其他人能代替的，除了大卫王没有人能代替摩西的地位。因为他们的律法，他们能够出埃及，他们都承认是摩西带他们出来的，他们也承认是神将这个律法是透过摩西来传给他们的，所以他们对摩西有一定的那个佩服的啊，所以这个地位是没有人能够取代的。摩西是代表律法，摩西是代表神的律法。然后以利亚是代表什么？以利亚是代表先知的，代表先知。以利亚所讲的，摩西所传的，都见证在我们主的身上。你还记得吗？讲到施洗约翰在哪里施洗的时候，不是有大概几十长文士来问他说：“你是基督吗？”他说：“我不是。”然后第二句就问他了：“你是以利亚吗？”“我不是。”然后才问：“你是先知中的一位吗？”“我也不是。”所以你看，他们对基督要来的那个概念是很清楚的，很多人在等候的。你不是基督，那你就是我们所认识的、所敬佩的以利亚。你是以利亚吗？第二句话就问他们了。所以你看到摩西跟以利亚在犹太人里面，特别那些敬虔的人里面，那个位置是非常的重的。他们都认识。都知道他们的事情，啊，都来传承他们的教训、他们的律法，啊，所以摩西是代表律法，以利亚是代表先知，但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跟我们的主在一起？他们谈论什么？他们谈论什么？他们谈论主耶稣要怎样出去？就谈论主耶稣要怎样钉十字架，主耶稣要怎样从死里要怎么从死里复活，要怎样的回到神那里去，他谈论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思想，在寻求主的给我一点的那个解释的时候，我好像领悟了三点。那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神的确在旧约的里面，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的神大大用了这两个人，是吗？大大的用了这两个人。所以我们的神要肯定他们的工作，要肯定他们在神面前所承担的工作。在希伯来书哪里告诉我们，他讲摩西在神的家里面是敬忠的，他是敬忠的。那以利亚在神的家里面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你看雅各书的你知道啊，虽然以利亚跟我们是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啊， 那一样性情呢，就是说他们跟我们没有什么两样的，只不过是神用他，神给他恩典，给他恩赐，给他行神迹奇事。神大大的用了以利亚，神也大大的用了摩西，所以两个人，一个是旧约，一个是先知，他们都来到主的面前。那这里就告诉我们，他们两个人合起来都是在见证我们的主。谁能够完成神的律法？没有一个人，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讲，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啊，我是要成全律法，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的，因为律法是神本来的那个意思啊，律法不能废掉的啊。摩西是怎么死的？你们记得摩西怎么死的？死的。摩西死的时候，是神将他埋葬的，埋葬在摩亚地里面，从来到现在没有人能够找到那个坟墓的所在。那这个就告诉我们，是神做的，神为他的仆人做了许多许多的保护。以利亚是怎么死的呢？以利亚死在哪里？葬在哪里？以利亚没有死，当然就没有葬在哪里，是吗？以利亚在列王记下哪里告诉我们，是我们的神用旋风将他接走的，啊，是好像龙卷风一样将他卷走一样啊，这个是神做的。以利亚身上我们看到先知的功能，我们看到先知的神迹，啊，我们看到先知的那个没有经过死，回到神那里去。摩西是经过死的，然后我们的神将他埋葬了。为什么要来到主的面前？第一就是说，我们的神肯定这两位仆人的工作。假如神不肯定的话，就不会叫他们来，要跟他们的主站在一起，这是非常荣耀的事情。所以这两个人就告诉我们，他们在神的托付，在神的事工里面，他们是怎样服侍神。你去看那个摩西五经的时候，你会看到两句话是常常出现的。一句话是耶和华对摩西说，第二句话也是类似的，耶和华晓谕摩西，然后摩西就另外就记载了，摩西就照着耶和华所说的去做。你看到这个是个忠心的仆人啊，是吗？他没有自己的意见啊，神怎么讲他就怎么做。神可以将那个圣殿的那个会幕的那个设计告诉他要怎么做，他每一样大的小的他都照着神的话去做。所以摩西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的摩西给我们看见，他的确是忠心的。摩西也给我们看见，很多人不能见到神的，很多人不能跟神哪里直接的讲话的啊，但是神讲，我跟摩西讲话呢是面对面的啊，因为摩西他懂得神的心意，他知道神的法则。还有一点，谦卑，摩西谦卑，忠心。明白神的心意，谦卑，这个是神要用的一个仆人，是不是？然后讲到以利亚，以利亚怎么样呢？以利亚在他身上我们看到，这个是行神迹很多的一个 一个先知啊，他行了很多神奇啊。你记得以利亚，他曾经祷告，这个有那个亚哈王时代，那个时候呢，就三年零六个月都没有雨水下在地上。然后他再祷告三年六个月以后呢，再祷告，这个水就下来了。并且呢，他非常的勇敢，在那个神迹下雨的那个神迹显现的时候，很多假先知就在哪里被神的手除掉了。他非常的勇敢，神可以用他。他懂得祷告啊，雅各书告诉我们啊，虽然他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祷告三年零六个月就没有雨水，他再祷告，雨水就下来了，地上的土产就出来了。你看，这是个大能的先知。所以第一点，这两个人来是神肯定他们的工作，神肯定他们的侍奉，神要我们看这两个人怎么样。那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是要显出主耶稣的荣耀，要显出主耶稣的荣耀。你们读这个关于变化山上的事，有三段圣经都记载的哈。你们去看的时候，你要看到这三段圣经里面所讲啊，要将它综合起来看就比较清楚了。那你们读的时候，主耶稣改变形状，那个面目很光，像日头一样，衣服变白。那我问你们，那其他两个人有没有？他们显现了，有没有？圣经有没有这样讲？没有啊。所以你不要读圣经，读出来圣经没有的给你读出来了，那就麻烦了。这两个神的仆人虽然是神所肯定的，是百姓所佩服的，的确是神过去所大用的，但是一站在主耶稣旁边黯然无光，是不是啊？他们虽然显现也是很荣耀啊，是吗？但圣经这几段的圣经都没有讲到他们跟主一样他是变形状的，没有讲。所以你就看见了，这里唯有一个是荣耀的，就是我们的主啊，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两个人就来衬托主的荣耀啊。所以难怪施洗约翰讲，哎呀，我跟你们施洗啊，我算不得什么，将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是用火跟灵跟你们施洗了。我跟主耶稣提那个鞋子也不配啊。但愿主耶稣兴旺，我卑微。凡是认识主荣耀的人，他都会见得谦卑，因为他看见荣耀了，他不能不低下头来啊！我是怎样怎样的不配，我不是基督，我不是先知，我只是主耶稣的先锋，我就是跟他提鞋我也不配。但愿他兴旺，我虽微。这个是施洗约翰。所以你看见了，你只看见我们的主，无论所有的人站在主的旁边，你都不能跟主比，唯独是耶稣基督。第三点，要给门徒看见，这里有很大的属灵教训，有非常大的属灵教训，就在那一句话里面，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很简单的八个字，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哪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吗？彼得这个人很直的啊，他想讲就讲了，他想做就做了，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头啊，他觉得自己都是为主好啊，他的提议呢，他的提议他的做法其实都不错的哈，但是不合乎神的心意啊。你看到那个路加福音第九章的时候，你看到彼得在什么时候说话呢？正当我们的主跟两个显现的主的仆人在那里讲完话以后，正要走的时候啊，彼得就抓住这个机会，哎，不要走不要走，听我讲两句。我想啊，假如彼得不说话更好，那个时候他就不会怕了，不会遇到天那一摸出来了。路加福音讲是他们讲完话已经是完结了，已经是应该可以走了，但彼得就在那好像在那里拦住了，不要不要不要啊！你听我提一个提议，这个提议非常好的，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我要为你们搭三座盘，一座是为着主的，一座是为着摩西的，一座是为着彼得，一座是为以利亚的。你想这个提议好不好？好的，不错的。你看，假如主耶稣今天显现在我们家里，主啊不要走了，我们就在这里，你在这里待多一点时间，是不是？我们都会这样子的嘛。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个属灵危机就在哪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属灵危机就在哪里？是什么？他将主的仆人跟主同等了。同等了，怎么能够同等呢？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的父神也按捺不住了啊，天就开了，就说话了，就要更正他，就要指出他的错来啊，要教导他应该怎么做，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面。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不错，摩西是我的仆人，以利亚是我的仆人，但不是我的爱子。你去看英文圣经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说，这个是我的儿子，我心里面十分喜悦的，我里面是因着他喜悦的，因着他喜乐的。他是完全能够，你暂且不要讲主耶稣的神的位置啊，你讲到他是个完全的人，他的确不能跟普通人跟他拼在一起了。讲他的神性，有谁能够跟他拼在一起呢？三座盘就是说平等的啊，这两个人可以跟我们的主同样的站在一个水平上面。能否见子？不能见子。假如有一天有一位神的仆人，神用他，的确是大用他啊，信徒也很敬佩他，但你想能否将他同神的位置拼在一起呢？不行的，绝对不能的。玛利亚不能，保罗不能，彼得不能，约翰不能，所有神大用的仆人都不能跟神站在一个水平上面，也不能代替了神的位置，也不能夺取神的荣耀。假如有一天有一个人见子的，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事情？你要小心，你要回到神面前，求主给你两个灵里面清楚，这个人已经堕落了，已经败坏了，已经有鬼魔的工作在他身上。主啊，我跟你 为你们搭三座棚。搭三座棚辛苦不辛苦？辛苦的。不是一座，是三座。其他两个门徒没有回应啊，那可能是彼得自己来啊。这彼得在那里讲话，在那里有这个主意，他以为是非常好，但是这个不是神能够容忍的。你看，马上这个天就开了，这个声音就出来了。我们的父神在哪里见证他这位怀里独生的儿子？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主平等。有一天你听到都是讲这个人，一点都没有信圣经里面的话，一点都没有神的荣耀，一点都是在夸他自己的，你知道这个情形就在这里，神要说话。你知道魔鬼怎么叫做魔鬼吗？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无论是灵界里面，无论是人的创造里面，动物界的创造里面，那个最美丽的是谁？最美丽的就是没有犯罪以前，没有堕落以前那个天使长。当你去看那个以赛亚书14章，以西结书28章的时候，你看到你看到这个没有堕落以前的天使长，他是多么的美丽。我们的神用9个字，用12个，好像用12个字来形容这个灵里面的灵界里面的创造我们可以看看那个以赛亚书14章。12节到15节，这里讲明亮之星，早晨之子，这个是形容谁？就是形容那个没有犯罪以前的天使长，多么的明亮，早晨之子，多么的光明，神多么的喜爱他。但有一天，这个人，这个创造，他里面有一个背叛，有一个骄傲。什么骄傲呢？我们的神指出他的情形来。很多人的骄傲会包装得非常好，但神知道，无论是外面的骄傲，外面的骄傲你不容易看得见，但是里面的骄傲神知道。他就讲13节，你心里全说。神不是说你外面举手投足都骄傲，神没有这样讲。神说你是心里的情形，你心里全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我要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个不是夺取神的荣耀吗？这个不是背叛吗？哪里有受创造的与创造他的站在同一个位置呢？审判就来了。然而神在那里审判，然而你必定要怎么样？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那个就是地狱，那个是无底坑，是不是？所以魔鬼撒旦成为魔鬼撒旦，就是因为他没有站在那个侍奉神那个该站的地位，骄傲了。因为神给他美丽，神给他权力权柄，他心里面骄傲， 弟兄姐妹们，骄傲在败坏之前，狂心在跌倒以前，所有的骄傲不要以为人不知道。我们常常每一个人都要检查自己，我有没有骄傲，我有没有夺取神的荣耀，我有没有站在我该站的地位来侍奉我的神。所以这个魔鬼撒旦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多时候呢，有一位主的仆人这样讲，我们真的承受不了神的恩典，恩典给我们太大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会骄傲，恩典给我们太大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会做很多事情不能服在神的权柄底下。所以很多人受不了神的大的恩典，一点点还叫他能够谦卑，给他大一点的恩典，他可能大一点的恩赐，他可能就会骄傲了。所以从来没有一个人，神的仆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神所有的恩赐，没有完全的恩赐都赐给一个人。假如今天有一个人讲，神什么恩赐我都有了，什么位置都应该我占的，这个是鬼魔的道理，结果你要堕到鬼魔的审判的里面去。从来没有，你去看那个基督教历史上面有没有人讲，我所有的恩赐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我要见主，我要见主，我比他更爱主，我更能站在这个位置，我更能服侍神，我所讲的就没错，就像教皇一样，我讲的就是代表神的，我没错的。教皇无错论，教皇所就是教皇的圣谕啊，没错的，我讲出来要这么做就怎么做，没错的。这个是鬼魔的道理，这个要接受鬼魔的那个同样的审判。所以你看见吗？这两个人站在主的旁边，他不能跟主同等啊。我们的神肯定他们的侍奉，但是他们不能肯定到一个地步，他们要跟神站在同一个位置上面，这个是父神不能允许的。父神要更正彼得的看法，虽然彼得的心意是非常好，但是好心做坏事，所以结果呢，神就在哪里显出神的荣耀来。你们要看，只看一个人，你不要看其他的人，你要在那里敬拜高举，你只能高举基督，你不能高举那些基督所用的人，不然的话我们就得罪神了，我们也败坏了那个以为是那个以为你佩服的人，你败坏了他了。不要以为这件事情是小事情啊，人性就是这样子，有些我们佩服的，我们崇拜的，我们得他帮助的，我们巴不得将他捧到一个位置很高很高，结果呢，神的荣耀都给他夺去了。不能这样子，绝对不能。很多时候，原谅我讲弟兄姐妹们，我也是这样子，喜欢说话，很多说的话是本来是好意，但是你没有经过神的过滤，你没有合乎神的心意，你就以为好就做了，你以为这个不错的，你以为这个是服事，我搭三座盘，我这个是服事，是不是？我以为是服事，我以为是在哪里服事神，我以为在哪里服事神的仆人，那个原则没有错。但是那个属灵的实际，属灵的权柄错了，那跟神那个神圣的原则错了。假如彼得那个时候他安静下来啊，安静下来，不想太多，不讲太多，不明白的放在里面，有机会问主，主一定会告诉他，是这样子，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们， 唯独耶稣，唯独耶稣基督。你不要看错了啊！你看错了，你走很多冤枉的道路啊！你可以佩服一个人，圣经没有叫我们敬拜一个人。你可以从一个主所用的人，有信心的人，你从他信心的行为，你得到帮助。但神从来没有叫我们崇拜他，没有叫我们敬拜他，没有叫我们将他看成是主一样啊，没有啊。这个是鬼魔的道理啊。你知道撒旦怎么引诱夏娃的吗？撒旦将神的话在那里很巧妙的扭曲了一点的啊。神岂是真的不让你们吃那个果子吗？你们吃的时候不一定死。其实神的话怎么讲？神的话很清楚的，没有含糊的。园中所有的树的果子你们可以吃，只是分别陷落树的果子你们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就死，就要死。神的话清楚不清楚？但魔鬼在哪里引诱他？引诱他说，真的是这样子吗？不一定死，不会那么严重的，不会那么严重的。然后再加上一定致命的一些谎话，他说：“神为什么不给你吃？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时候，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了，就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这个是不是魔鬼的道理？这个肯定是魔鬼的道理。”因为他要跟神同等啊，有神那个知道善恶的那个力量啊，是不是？因为神为什么不给你们吃？因为神知道啊，你们吃的时候呢，你们的眼睛就明亮啊，就好像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前面两句话扭曲了，后面这句更厉害，是不是？哎呀，神真是啊！真是很自私啊，是不是？神真是很小气啊，神真是很忍心啊，这些都不给我。但是给你呢，不是好处；不给你呢，刚刚是为你的好处，叫你站在一个安全的地步，叫你不落在魔鬼的那个惩罚的地步里面去。不要以为觉得不严重。人不能夺取神的荣耀，我们也不能够盲目去崇拜一个人。所以摩西来了，以利亚来了，跟主耶稣比一比，你们知道了，是吗？主耶稣改变形象，他们没有，是吗？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管理神的家，他们是仆人。神怜悯他们，神恩待他们，神拣选他们做仆人，这个是他们的荣耀。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还不能站在同等的地位。在以西结书28章那里讲，讲了两次，起码讲了两次，其实啊，你是人啊，你不是神啊。我们的神讲了两，起码讲两次，我记得不错的，就对撒旦讲，其实你是人啊，你是创造里面的一位，你被创造里面的一位，你不是创造的神啊，你哪里能够骄傲呢？那个泥土怎能跟那个窑匠的辩驳呢？你要怎么做我怎么做我呢？不行的吗？因为他是创造的主，你有你该占的地位，他有他该得的荣耀，你不能蒙恩到一个地步跟神平台的，你不能夺去神的荣耀的，这个非常背叛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变化山上给我们看到起码有三方面啊，我们看到主的荣耀，看到主的独一性，我们看到主荣耀他自己的仆人， 主也给我们知道那个属灵的危机在哪里。我想，我昨天晚上在想，啊，可能这个问题不想也更好，啊，那后来我就不想了。但是有一点的那个记忆在里面，我就在想，假如今天于洪杰弟兄还在这里，今天在欧本有聚会，那我想会不会有一半的人都过去呢？会的。当然于弟兄的那个讲道他很丰富啊，他比我讲得好，我只是小点啊。啊，人都会有禁止的那个对于有些神所用的仆人有些时候过分的捧高了。当然他们对我们有帮助，但你不必到一个地步捧到高高高高到跟神一样，他讲的话就是神讲的话。他的教训是完全合乎神的心意的。能见止吗？不能见止。你要过滤的。是不是？你要回到神的话里面去看，你要比对基督的荣耀，你就知道了他们的荣耀是什么呢？他们只不过是神的怜悯，神拣选的恩典，叫他们能够见的服侍神。我们可以从他的帮助，但他们不是神。你还要回到神面前去。所以这个变化山上就给我们看到这个情形。我们的父神讲，这个是我的爱子，没有一个人像我们主那个人性的那么完全，没有一个受创造的东西，人或者其他能跟神的荣耀平摆在一起，没有可能。所以以前有一个老弟兄讲，有个老兄啊，丁务信弟兄讲，他讲呢，我们常常说错一句话，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成功救赎，我们因为主耶稣的怜悯，主耶稣救赎，我们可以肉身成道，你明白这意思吗？好像我们就可以像主耶稣一样了。虽然圣经里面讲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藏在主耶稣的里面，但是在神的荣耀里面你不能见止，你不会是见止的，你永远是个蒙恩。刚才我们摆饼的时候唱一首诗歌，我是个蒙恩的罪人啊，我只是个蒙恩的罪人。保罗讲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我蒙了神的怜悯。你认不清楚你该占的地位，你认不清楚那些帮助你的人在神面前的那个位置，那这样子你就危险了。我们的父，我们的主将变化上的一幕给我们看见啊，我们该如何侍奉呢？我们该如何跟从主呢？我们该如何眼睛我们是专注我们的主呢？这个是我们在走前面这条路上面，直到见主的时候之前我们都要学习的。我不是说人的帮助不好，我不是说人对我们的那个引导那个带领不好，我是怕我们过分高举了一个人，慢慢变成他代替了神的位置了，慢慢这个人骄傲的一个地步，他就过分的看高自己。然后见子的话呢，这个当然是他本人的要接受神的管教，也是教会的一个损失。所以弟兄姊妹们要注目我们的主，要单单仰望我们的主，要所有的事情所有的话，你不要以为你看得好，以为热心就能够符合神的旨意，不能见子啊。我要做这样的事情啊，我觉得很不错的啊，十个人里面有六七个人都赞成了，哎，我们就去做吧啊。有没有好好祷告？有没有回到神面前去？有没有看神的心意怎么样？有没有摸圣灵给你们的感动？你的平安的感觉怎么样？ 就是因为一位负责弟兄讲这样子好，我们可以这样做。两位负责弟兄这样讲，这个也应该是这样子，而你就跟着去了。教会有教会的权柄，这个不错的，但是权柄是从圣灵出来的，权柄是从圣灵引导出来的，权柄不是从一个人个人的那个思想的产物，你必须要印证的，你不印证呢很危险的。哪有一个人不软弱呢？我常讲这句话，以保罗为鉴，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保罗承认他是软弱的，他还要依靠主的，他依靠主的时候，他敬畏主的时候，他寻求主的时候，他就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什么时候刚强。唯有神的灵知道神的事，唯有人里面的灵知道人的事。弟兄姐妹们，巴不得变化上当一末给我们有丰富的属灵的帮助。这个是我讲的维度耶稣基督的第一点。第二点呢，要讲到我们只要体贴神的意思啊，我们只要体贴基督的意思，不要体贴我们别人的意思，不要体贴自己的意思，只要体贴耶稣基督的意思，在圣灵的引导里面体贴耶稣基督的意思，见识我们就蒙福了。第三点，我们一定只要跟从主，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其他的事情主会负责。你只要你的眼睛望着我们的主，什么叫跟从？跟从的前面有一个人在带你走，你跟着他就行了。啊，他这样走，你这样走，那这个不叫跟从。他这样走，你后面这样走去，这不叫跟从。跟从就是说，你的眼睛、你的心、你的脚都要朝着这个人。启示录里面讲到，有一帮人是神特别所祝福的，那帮人是得胜者，是神要长想要赏赐他们的。这帮人叫做什么人？这帮人叫做基督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是不是？这个启示录里面讲，这帮人是基督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他们是跟着基督耶稣走的，我们的主见走，我们的主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就照跟着去做，这帮人是蒙福的。啊，今天因为时间不能讲了，我也知道讲不完啊，所以假主若愿意啊，假如以后有还有机会啊，我就会讲到那个唯独耶稣基督的第二个方面啊，就是体贴神的意思，和第三个方面就是只要跟从主。求主恩待怜悯我们，我们唱一首诗歌好不好？270首。请弟兄为我们后面弹弹一个最后的一个音。全为你而活。
全人被你充满，使我是小小的是小喜欢像你喜欢，愿你伟大和主也是把我改变全备，从这满子软弱肉体献出你的荣美，愿你伟大的主也是我心真实要求，做你奴仆心里自意，
我们低头有一点简单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应受你自己的怜悯和纪念，你再一次做工在你自己的话上面，主啊，好让这些话进到我们的里面，主啊，教导我们受吸引，我们懂得向你要求，主啊，我们要要求做一个完全顺服的仆人，一生来行你的旨意。主啊，愿我们能够应着你的荣耀，我们受吸引，也将荣耀归给你，将所有的肉体，所有人的看法，人的方法，在你恩典的光里面都被消灭，叫我们全心全意来跟从你。主啊，你改变我们的自己，你用灵充满我们，让我们懂得你的心意，让我们懂得如何讨你的喜悦，过我们地上还有的日子。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